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雅贤。硅谷银行历史性的倒闭给该行业带来了冲击，并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更大范围危机的担忧。高盛银行预测，在银行业发生动荡之后，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增加了10个百分点，预测数字为 35%。 经济衰退的担忧仍然普遍存在，部分原因是美联储试图用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加息方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过去2个月的就业数字和经济增长热度超过预期，如果经济指标表明需要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但是这些评论是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前发表的。硅谷银行的倒闭部分归因于利率上升。高盛经济学家本周说，预计美联储不太可能在本月加息，因为他们给银行带来了压力，但是高盛仍然预计加息将在未来几个月发生。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3月14号通过推特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处理与中共政权建立正式关系事宜。该国外交部长恩里克·雷纳15号说，这个决定是出于务实，而不是意识形态考量。他告诉媒体，洪都拉斯要求台湾将每年5000万美元的援助加倍，并且重新调整洪都拉斯积欠台湾的6亿美元债务，但没有获得积极回应。如果与中共建交，洪都拉斯将成为蔡英文任内第9个与台湾断交的邦交国。台湾外交部15号召见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布罗德表示关注，并呼吁洪都拉斯谨慎斟酌，不要落入中国圈套，做出损及台洪双方多年友谊的错误决定。台湾政治评论家黄鹏孝对此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台湾方面当然觉得这是个无底洞，就算现在满足他们，在未来也很难维持住这样虚索无度的国家。蔡英文总统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不以这种金钱收买的方式来争取跟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硅谷银行的中国客户本周稍早被告知，所有的客户服务问题将由其加州总部处理。过去他们都是直接与该银行的北京代表打交道。华尔街日报周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硅谷银行中国业务的负责人陈青在上周硅谷银行总部被美国政府接管后遭到解雇。硅谷银行虽然被定性为一家区域性银行，但它的国际业务却非常发达。根据年度报告，截至2022年底，该银行超过8500名员工中有1/5在美国以外，它有139亿美元的外国存款，这些存款不受任何联邦或州的保险制度约束。熟悉硅谷银行在中国运作流程的人士说，硅谷银行在中国的最大卖点之一是它能够在短短1到2周内为客户开设美国支票账户，而对于一些大银行来说，为外国公司开立账户则需要更长的时间。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上周减少了2万人，来到19.2万人，比经济学家之前预测的20.5万人少了1.3万人，降幅为去年7月以来最大，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前一周的增长，原因是纽约州的申请人数大跌。极度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强势，具体表现为就业人数增长强劲，仍有几百万个职位空缺，以及失业率较低。然而一些衡量薪资增长的指标正在放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滞后于通胀。彭博社经济学家预测，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回落到20万以下，但我们仍预计未来的裁员人数将大幅增加，从科技和金融领域蔓延到其他行业。许多企业已为今年的经济低迷做好准备，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衰退风险，裁员公告预计会有所增加。当地时间周四下午，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首相官邸会谈后，两位政府首脑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致同意就恢复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以及促进安全、经济文化交流等不同领域的合作。尹锡悦说，日本是韩国的亲密邻国，两国共享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并追求安全、经济和全球议程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双方都表示， 过去12年的冷淡关系对两国人民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害感同身受，并决定尽早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两人还就朝鲜当天上午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一事发表评论。岸田文雄说，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尹锡悦说，朝鲜的核武开发威胁到朝鲜半岛、东北亚和世界的和平。他说，为了应对日趋复杂的核与导弹威胁，韩美日三国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